境，对我们的生活环境来讲，我们也办不到啊，因为我们是居士嘛。那居士在日常生活修行，就什么人与人之间的相处，起起关照，因为我们内心记住无量无边的种子，唯有人与人之间的相处的言语相争，对于这个事情的执着，碰到每一件事情，每一个人各有他的执着，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抗争。你看像现在啊，对不对？总统府在那个中国国民党党部那么多人在抗争，你看如果前几天如果他们是用那个武力的手段，我看现在不可收拾了。你看他们这个中央党部国民党用忍的方法啊，那民进党他们也宣誓说所有的民进党的党员绝对不能来台北，对不对？不能来这里造势，否则的话会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，然后在报章文字这样写，大家要能够看得开放得下啊，这个胜负是兵家的常事啊，不能激动，要理性。诶，现在慢慢就散下来了啊，所以要有这种包容心。所以人与人之间呢，有时候我们俗话常讲啊，路见不平，对不对？人说齁，人说道理道理不明啊，道理不明气息迎人，对不对？我们俗话常常这样，所以世间的这个相往往会让你升起这种不平的心，一种抱怨的心，种种不好的心都会从人与人之间的相处而升起。所以修行就是在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时候，你种子起现行，你就关照你这个种子，我不行，我要放下，这都是我自己的习染习气啊。所以六祖大师告诉我们，人与人之间相处，只见自己是非，不看到世间的过。今天有一位居士打电话，这个跟我讲，他说啊，你们现在建筑业真不好做啊，真的现在建筑是不好做啊，加上921地震以后啊，这个房子人家不敢买，为什么？一身的积蓄买了一个房子，这么一震，变成了这个泥巴了，烂变成一堆这个废石头了，废弃的废料了，所有的机器泡汤了，所以房子比较没有人买了啊。他说他就劝我说，你可以来做什么什么，把它变成另外一种投资来做什么什么啊，照顾老人啊什么啦，这方面的投资啊，盖这个养老院种种的，这种投资这方面呢，会赚更多的钱啊。我就跟他讲说，我所学的就是建筑，因为我本身是建筑师，那我能够奉献的也只是我所学的这个技术，所以我做这个建筑业，我目的是把我所学的这种经验这门知识来奉献给社会，人人为我，我为人人，所以我盖的房子我很小心，不要让人家失望，我不敢说绝对会好啊，但是我们尽心尽力把它做好，我不是在推销房屋 啊，对不对？我们尽力把它做好，我们是抱这样的心啊，因为我学的这个嘛，人我的生活都是从外面起来的，我也要把我自己的学识奉献出来了，那自己赚不赚钱那是另外一回事。那还有第二种事情，我必须在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之中修学我的忍耐心啊，修学我的应对的智慧啊。像我们盖一个房子很麻烦啊，尤其现在民意高涨，人家买房子啊非常的挑剔啊，你看像有时候我们点交房屋给别人，人家会看，哎，我们订那个哈巴基，大家晓得那个踢脚啊，哈巴基大家晓得那个踢脚，那个踢脚一定要有踢脚板呢，就是墙壁的踢脚板，踢脚板它有一个总是有个接缝嘛，有个接缝，接缝当它这个木料不够的时候，当然有时候要在中间接，中间接油漆一漆多少会有点痕迹，有人就说不行，你这个接在这个墙的这个客厅的这个中间有个维系的痕迹不好看，然后他们也去联络其他客户说，哎，你看这个接在这里不好看，那其他客户这个本来就会有的啊，这个没有关系啊，其他客户都无所谓，那有的客户就啊，就碰到这样的客户就不行，你非得给我改不可，我们跟他劝说，哪有木料那么长的，一根可以做得好好从头接到尾的，一定有接缝嘛，他不肯解释不清，好吧，换就换，修忍辱，修耐心， 那有的人给我们验收房屋，嚯、哦，仔细的量，量不出毛病了。这个脚量，这个脚量，量一量说，哎，抓到了，这里少两公分，总高度少两公分，真的就是这样。我们也不是在卖钻戒，对不对？那两公分就这样子，对不对？他说少两公分，然后哎呀，我说盖房子是没办法、啊，这有时候工人在做模板，有时候差一点木头厚一点或怎么样，或粉刷高一点怎么样，当然有些地方没有办法做到完全如你意。那你看这里少两公分，有的地方有高一点，你怎么不讲呢？这差着两公分，那不行不行，高的是你做高的，是可以，我们可以接受。低的呢，不行，你少两公分怎么办？好，那你看怎么办吧？这样好了，我一公分给你扣10000块了。哎，他说可以可以可以，好，那给他解决了。所以你看，那我们往往会碰到土地上的纠纷啊，碰到一种啊邻居的抗议，盖房子有时候会吵会怎么样，难免都会碰到这些事情。那我们去应对，在这里当你种子起现行的时候，在这里应对，不见他人过，我检讨，尽量检讨，检讨自己，然后尽量圆融，把自己的心变成柔软心，变成像个海绵一样，对不对？海绵什么东西放下来它都可以接纳，它都可以很软，不会伤害它。所以你看我们当包东西的时候，我们会旁边塞很多海绵保护它，对不对？海绵又会吸水，把你的心像海绵，把你的言语呢啊，像春天的暖风一样，人家听得很舒服。不要你逗我，我逗你，逗得讲话很激烈啊，像个钢板一样，这不好。要讲话非常的柔软，心里非常的软，就在人间中这样修，这是真正的修行啊。物质它不会跟你讲话啊，所以有很多人啊，他离开了人间修行，然后到深山里面去修，看这个不顺眼的时候，把树木踢一脚，甚至把它砍断一个四株，树也不会跟你吵架。可是人跟人之间，你要是给他给人家一点难看的眼色，人家马上回你难看的眼色，绝不会让你的。所以不要紧，人家可以给我难看的眼色，我一定是微笑对着你，这样去修学，这样去修学，最后你就把你这个我执跟身见破掉了。我执破了，身见破了，智慧就增长了啊。所以修行第一个就是破我执啊，啊，身见我执是最重要。所以你如果越修这个我越大，越骄慢啊，说话不让人，狂妄自大，那你就背道而驰了。所以六祖大师给我们一条明路啊，告诉我们：若见一切人恶之以善，尽皆不取不舍，也不染着，心如虚空，明之曰大。你就是大心菩萨，要这样去修，修学包容，拓展你的心量啊，故曰摩诃。善知识，迷人口说，智者心行，又有迷人空心静坐，百无所思，自称为大，此一辈人不可已矣，为邪见故啊。所以六祖大师又说，善知识，迷的人口说，嘴巴念，智者心行，他念念观照，在境界中观照，就像我刚才所讲的，处世待人接物中观照，观照自己的心，降服自己的心，降用一句佛号可以降得住的，就用佛号降住；降不住的，提起因缘生的是空的，我空法空不可得啊！我常常教大家这个方法。再不行说唯识，内心的四心变现，外面没有境界，是自心种子起现行，现行心种子的相续相，三心不可得，放下。再不行因果的道理，再不行菩萨考试哦，也许菩萨考试哦，考你的境界哦，千万不能火烧功德林哦。再不行忏悔业障，这五个方法你可以随便取用，就是用定跟慧来想，来对治你在日常中对治，这只不过是一种修定的方法而已，定动中的定。还有你要修柔软心，就布施，布施就是慈悲喜舍是无量心，持戒布施，忍辱精进，禅定就是动中的禅定，就我刚才所讲的静中的禅定，你要学。我们底下会讲到这个六祖大师教导我们禅定，我们再来说明啊。那般若我们就是像熏习般若经典六度这样用功，我们慢慢慢慢慢慢啊，知见这个邪知邪念业理 越远，政治政见越来越增长，自自然然有水到渠成的一天了。所以智者心行，又有迷人空心静坐，百无所思，自称为大，此一辈人不可以为邪见故啊。这是外道的修行方法，空心静坐，念头来就除，到最后所证得是无想定，什么都不想了。虽然什么都不想，有一种类似的解脱，因为他不想嘛，所以烦恼也不生了，但是智慧也不增长，所以这是邪知邪见的。善知是心量广大，遍周法界，用计了了分明，应用便知一切，一切即一，一即一切，去来自由，心体无智即是般若。这般若就是你自己自心的妙用啊，心体是实相般若，当它起根尘接触的时候就叫观照般若。为什么？它念念能够观照空，而且对于一切境界了了分明，一切清楚，一切明白。所以这个观照般若，我们来解析这个观照般若，可以用根本智观空，后得智观俗。但是这个根本智跟后得智是从哪里来？从实相般若，也就是你那一念清净的心体而生。当你心不着有一，不着有无，好了，这自信的般若就起现行了。所以当你根尘接触的时候，它观空离相，这是出自于本性哦，不是有意的去观空离相哦。有意的观空离相，那是在止观对治的范围，不叫做般若波罗蜜，因为你还没有圆满呢，还没有成就啊。所以你一定要证得实相以后，起了观照般若，这个观照般若才有根本智跟后得智之名。根本智观空，念念不染；后得智观俗，能够恒顺众生，教化众生，随喜功德。这就叫观照般若，这全都是你自己心体的妙用。所以实相般若是你的心体，观照般若之用是你的心的用，体用不二啊。所以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吧。所以你看在这里，甚至心量广大，但我们这个心体心量广大，周遍法界，我在前面已经讲过了，这一就是一切，整体法界都在你这个心中现前的，心量广大啊。所以一切法都是你自心之法，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的。这心量广大，遍周法界，尽虚空遍法界，就是你自己的一个心啊。遍周法界，用计了了分明，应用遍知一切。这个用就是指根尘接触。所以你心不染万境，那你这个根尘一接触，它的了了分明，一接触就明白啊，明白就是它该怎么做，怎么应用啊。所以这是用，就是指这个了了分明，应用便知一切。这个应用就是深入的观照啊，观照应用便知一切，过去现在未来，这一切都在你这个心中现。一接触了了分明，但你要提起观照般若，深入的去了解一切一切一切，像我们所说的实如是，一切性相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，这个应用就是深观照啊，用接触就了了分明，应用这是自信的应用，便知一切。一切即一，一切一气，一切气来自有心体无智即是般若。这个应用便是一切，这一切就是你自己的，自己的心，你的阿摩罗氏。我们现在是染污氏，所以我们不知道这个一切的境界就是你自己的一心，所以外面的境界就是你自己的心相啊。所以外面的境界其实是一，没有这么多的种种的差别相。所以当你如果能够证得实相了，了知这一切境界都是你自己的心现的时候，好了，那这些所相对待的岂不是圆融了吗？不，没有障碍吗？ 为什么呢？相对在的也是你自心现啊。所以我们现在染污啊，不知道这个境界。所以修行的过程中，我们要在根尘接触里面把你的染污的这个染心去除，恢复你的自信清净心啊，把我们染污的事转成了清净事，清净的事也就是如来藏事啊，在唯识里面叫做阿摩罗事，也就是如来藏事。这如来藏事也就是你自己的真如心，心没有大小啊，没有大小，没有去来。所以我刚才跟大家讲，这宇宙万法虽然有这么无穷 无尽的宇宙，但是一点跟整体法界是没有差别的啊，因为宇宙之间没有大小，它就是真如，真如没有大小的。所以一即是一切，一切就是一啊。所以你看，去来自由，心体无自啊啊，那这些境界就如同镜中的影子，像我们梦中之相，梦中的相，你看我们那个梦中的那个境界相啊，你会梦到你的这个朋友冤亲债主，会梦到山河大地，会梦到过去现在未来，这些种种梦中的相，那就是一个梦，就是一个梦心啊。所以你看，当你梦醒的时候，好了，你知道是梦，什么事情都没有。当你不知道梦的时候，你还在大在梦中未醒的时候，在里面你有苦乐忧喜舍的感觉，你有烦恼啊，有欢喜。但是梦一醒，一就是一切。所以这整体的梦境里面，它就是一。梦境里面叫做一切，但是梦境就是你的心，这个心就是一，一心现这个梦境。所以悟的时候啊，你就知道啊，我们根尘接触这三千啊，我们这个三千世界啊，原来就是一个大梦啊。所以你看那永嘉玄觉禅师啊，他在那个正道歌里面有一段经文，他说啊，这个梦里明明有六趣啊，这梦中里面明明有这个六趣啊，劫后空空无大千啊。所以当你一觉醒的时候，来去自如，心体无自，结果空空无大千，就是个影像而已。所以你看，当我们眼睛一睁，这个眼前的境界跟着你现前；眼睛一闭不见了，眼睛再睁又现前了，眼睛一闭又不见了，对你有什么障碍？所以你眼见色、耳闻声、根尘接触有什么障碍呢？根本没有障碍啊，对不对？因为一睁现前了，一闭不见了，都是这个样子。坏就是什么？你眼睛一睁看到了，吸进来了，落在六欲识里面，在那里计较分别种子起现行，现行新种子，好了，三心连气象就这样产生了种种的烦恼，就这样而已。如果你能够像镜子一样，眼睛一睁看得清清楚楚、了了分明，眼睛一闭什么事情都没有了，学镜子，像镜子。所以古德常讲，智人之用心如镜，不僵不匀。那我们凡夫用心是什么呢？像照相机，照相机它那么快的速度，好，现在最快的有几千分之两千分之一秒，这样咔嚓之间已经吸进来了，把它吸进来了。我们眼睛也是这样，咔嚓一睁吸进来了，对不对？耳朵一听，咔嚓之间吸进来了。好了，你那个内心就像胶卷一样，吸了所有的境界，然后想过去，想现在，想未来，在那里想，好了，就这样相续。三心的相续相把你搞得这么苦啊。所以你要了解事实真相，这一就是一切啊，一切就是一，就是你那刹那的一念心而已啊。你把它联系下来以为不是一切啊，你那个你现在所认为根深世界的这个一切的相，就是你刹那看到了吸收下来相续相，在那里思维分别。当你能够了解这个事实真相，放下了，你般若现前，根尘接触，了了分明，了了分明，一离了什么事情都没有，不会黏在心里头。然后一详细关照，一切境界一切智慧在你自心中现出来，了了分明，一切通达。 所以古德常想，八地菩萨以前当他深入观照应用遍知一切，他还要有所作意，有所作意。你看那个玄奘大师，大家晓得玄奘大师，他从印度回来见了那个唐太宗是吧，唐高宗吧，玄奘大师的时候是唐高宗啊，是唐高宗是吧，啊不晓得啊，还好，我这个很抱歉的历史没有搞清楚啊。他见了这个唐朝的这个皇帝啊，他就告诉这个皇帝说，恭喜你啊，你有一个儿子，现在20岁了吧，啊有个太子20岁了。皇帝说，没有啊，没有啊，我没有这么一个儿子。哎，玄奘大师奇怪呢，他要到西藏到那个印度去的时候，在路上啊，他看到一个山洞，他到那个山洞里面看一个出家人在那里入定，他就用引磬一敲，那个出家人呢出定了。他说，你在这里干什么？他说，我在这里入定，等释迦牟尼佛降生，好跟着他学法，帮助他弘扬佛法。他说，释迦牟尼佛已经入灭1000多年了，你怎么等他？你干出哎呀，你不用再等了。他说，那这样好，我再入定，我等弥勒菩萨下生，我再来帮助他。玄奘大师说，他还要56亿7000万年呢，你先不要等，先帮助我啊，你先往东方去投胎，你找到那个房子最高那个地方去投胎，房子最高啊，那就是皇宫嘛。所以他想，他应该是到皇宫去投胎，现在应该20岁了嘛，啊，想不到他去投错胎了，没有投到皇宫去，就投到一个大将军的家里去了。后来皇帝下诏，啊，我们叫做三车和尚窥基大师啊，这个公案就是从这里来，以后有机会我再详细说啊。然后玄奘大师问皇帝说，你这个太子现在应该是，现在已经20岁了嘛？皇帝说没有这个事情了。玄奘大师入定观察，就是应用遍知一切，入定观察，一看，哎呀，原来投错胎了，现在到哪一位大将军的家里呀？所以他才把这个话跟这个皇帝讲，这一件事实真相告诉皇帝，就是有这样一个因缘啊，他是一个大修行人，然后这位公子啊在那里迷惑颠倒啊，财色名食睡啊，那玄奘大师要他出家，他说我出家不敢，对不对？最后他请皇帝下诏出家，皇帝说我怎么下诏出家呢啊，那玄奘大师说一定要这样做才行，因为他答应我来帮助弘扬佛法，所以皇帝下诏出家，他说好，要叫我出家可以，我要一车美女，对不对？一车金银珠宝，一车书。皇帝说这样行吗？玄奘大师说可以，答应他。然后果然他出家的时候就跟了这三车，一车美女，一车金银珠宝，一车书。所以到了寺院的时候，他听到那个环贝的音，听到那个钟鼓音，一下醒过来了，觉醒过来，是三车送回去了，精进的，所以他变成我们法相唯识宗的祖师啊，窥基大师。所以啊，那窥基大师又叫做三车和尚啊，这个典故就是这样。那玄奘大师叫入定观察，说应用遍知一切，但他并不是慢慢去看啊，一下就在他自己心中现前，了了分明，一切通达。那如果是八地以上的菩萨呢，他就不需要有这个作意，他在境界中就知道过去现在未来啊，他有四字菩提，是不需假以作意，一接触一切通达，一切明了。这从哪里来呢？不是从外面找的，从你自心现出来的。所以外道呢，那个外道有一些外道也有神通，你跟他讲一些事情，他说好，我去给你观察这个一定哦，他的四神灵魂要从这里泥丸宫这个地方出去外面找啊，去观察，观了半天再回来说，哦，这件事情是怎么样？说有来有去。佛不是， 佛教不是，佛教是这一切宇宙万法都在你心中，过去现在未来都在你这一念心中记住，他不需要灵魂出去外面去找，他不需要，他定就在你心中见到这一切万法。那诸佛如来是时时见，为什么？他的心尽虚空遍法界都是他自己的一心了了分明，我们叫做大圆尽智。那八地菩萨他这个定慧的功，这个功夫啊，还没有诸佛如来啊，八地菩萨以前呢、还没有八地菩萨以后的这种境界深，他还要略略的有所作意观察，但是观察不是往外面去找，从自心中现，然后现完了就是从那梦境醒过来又恢复空，像我们眼睛一睁一切境界现前，眼睛一闭它不见了，所以一点障碍都没有了。所以依寂一切，一切寂去来自由，心体无智即是般若啊。我们心体有障碍了，一看到了虚境来了，烦恼就生出来，一看到了了分明，看完了接触掉了，你要想要，所以用了了分明，你想要你更深入的了解观照，如果是八地菩萨以上根本没有作意，当下就可以直下，对于这个一切境界了了分明，直下就了解了。那八地菩萨以前要略有作意，应用遍知一切，这一切从你自心中现，现完了就如同梦醒了，梦不见了，它绝对不会挂碍在心里头的。所以去来自由，心体无自即是般若啊，像镜中影梦中镜一样啊，来去自如啊。所以我们常常讲用根本自观空，厚德自观俗，随顺众生啊，然后应用完了绝不住于心啊，绝对无有障碍。所以这个即是般若善知识，一切般若智皆从自性而生，不从外入，莫错用意啊，都是从你自己心性中显现，都是从我们本地风光的流露，而不是从外入。这个外入是从指着从思量分别起始而生的。所以般若智慧不是说我书读很多，所以我判断能力很强，我看很多种书，所以我了解，不是这样子。它是从定中而生，定慧心中而现的，一切处自己就了了分明，自己自然而然了解的，是你自信本觉的本觉智，你自己本有的东西。所以莫错用意啊，千万不要用思量分别起始了啊，不能用思量分别心了、思量分别心是妄心，是世心，不是真心啊。本楞严经讲狂心不接接济菩提，这个狂心就是你从外起落到心意识里面的啊，所以你的心意识也就是狂心接的，接的那个妙用，自心的妙用就是般若，所以名为真性自用。一真一切真，心量大事不行小道啊。那一真一切真，为什么叫一真一切真呢？这境界就是你自己的一心嘛啊，所以你看这个真就是指空，空那俗就是主由，所以你看我们常讲一心三观，空观、假观、中观。假观就是我们这个世间的假象因缘由，空观就是讲自性空，自性空啊。那应用上空有不二就是中，其实一切境界都是如此的，即空即假即中，但我们只是从体用上来讲，从体上来讲空即不可得，从相上来讲因缘有是个假象而已。所以我们根尘接触，如果你能够移境界移相离相，空有不染，那个就是中啊。所以本来是一心三观的，一心的作用就是这样，可是我们迷了，只看到俗谛，只看到这个假，去执着了，不见到空，所以终你也不可得了。所以当你了解这个事实真相以后，知道它就是你自己心现的嘛。所以一真一切真，这一切境界就像你梦醒了看到梦境里面的境界全部都是空的啊，那一假一切假，那梦境明明是有，所以 梦里明明有六气，劫后空空无大千，那个明明有六气的一假一切假，都是虚幻不实的。所以在这虚幻不实的境界里面，他的对待就是圆融，没有障碍，没有冲突了。界空假不二，一中一切中。所以这里讲一真一真啊，不离你自己的一心，大事不行，小事无所不解啊，作用是不可思议。那个境界什么？你自己自信的妙用，无穷无尽。那就是你自己的性德嘛，你自己真如本性的性德嘛。所以真如本性的性德是无穷无尽的、啊、所以你不行小道。小道是什么？小道就是人天圣，外道的无想定，声闻缘觉的偏真涅槃，这个都是小道。那心量大事要行，要行菩萨道，行四弘誓愿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、啊、不行小道。口莫终日说空，心中不修此行，恰是凡人自称国王，终不可得，非吾弟子啊！啊，千万可不能说整天都说空，心中不修此行。为什么呢？对真空有马上就离相、啊、所以我跟大家教的那个五个方法要记得。如果染会生贪嗔痴，那倒不生贪嗔痴的还好一点、啊、所以佛法证得你自己的真如本性，终日说空，口中不自称国王，终不可得，国王终不可得啊！像我们的李敖先生选总统，对不对？他有必败的决心，对不对？那就是终不可得了，对不对？他没有必胜的，是必败的啊，是吧？这个善知识，何名般若？般若者，唐元智慧也。一切处中，一切时中，念念不依，常行智慧，即是般若行。那这个六祖大师接着又说，善知识，这是指已会的大众啊。什么叫般若的？何名般若呢？六祖大师再重复的说一次，般若者，唐言智慧也、啊、就是智慧呀、啊。一切时中，一切处所，一切时中，念念不移呀、啊。在根尘接触，此事待人接物，行住坐卧中，念念不移迷啊。常行智慧，常常要行智慧心呐、啊。啊，离相啊，行智慧心呢、啊，即是般若心。我们现在以为我们有智慧啊，哪个人会承认说我脑筋很笨？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很聪明，但是因为你觉得你自己很聪明，我行，那就离了般若了。如果你觉得哎呀我不行，内心谦下，外行里里，很客气，很谦虚，哎，那就跟般若相应了，无我嘛。所以你有没有跟般若相应，是不是真的智慧？你就要看你自己的心性了，看你自己的心地啊。所以华严长老，华严长老他示众，他说佛法是在入用处，在你行住坐卧处，在吃茶吃饭处，在言语相同处，在所作所为起心动念处，可是又却不是也，会吗？假若会得，即今无碍自在真人啊。你看人家华严长老，他的佛法在哪里？他在日常生活吃饭睡觉行住坐卧处事待人起心动念，他是，我们不是。为什么我们不是呢？我们喝茶要喝一斤三万呢，对不对？哈，你看那个一顿三万的没有人要买啊，对不对？有没有一顿三万的啊？所以有一次我请一位同修喝茶，我说这个茶不错啊，你喝喝看。他一喝着，是不是三万的？我说哎呀，我怎么喝得起啦，这个三万的，这个是人家送的啦，我请你喝啊。他说不是啦，我说问你是不是一顿三万的啦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你看，他一顿三万的都没有人要买的，要喝那个一斤三万的。所以听说那个比赛茶，那个第一名一下就能买光了。所以你看我们在那里分别计较，吃饭一定要色香味。所以你看那个什么椰蛋大餐或者什么大餐，一顿标榜了三万五万，一下就被定光了。那你看那个以前不晓得那个餐厅，他办那个满汉大餐，一次大概要上百万的， 哦，那个应接不暇，那个订单要出的这个满汉全席的好多人了。但是我们政府觉得这是提倡奢侈，提倡浮华，或者禁止他办这种满汉全席的餐。所以你看我们吃饭要色香味俱全啊，天天在这里分别。其实呢，你吃的再好，经过了这个三寸喉咙，什么味道都没有，只是在那里造口业而已啊，造这个杀业而已啊。你得到什么？毕竟不可得，放出来的都平等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，我们就是迷惑颠倒，没有智慧。可是我们以为，你看我会赚钱，我会怎么样？你看我能够设计别人，我会替你想设计。你看那个全魔术做得很好，然后外面现的好像真的，内心都是在想一些不可见人的事情啊。自己以为很有智慧，你看在他的日常生活，看他怎么用，你就晓得了。所以我们在谈论圆觉经的时候，圆觉经里面要讲到如何找善知识啊，看到心宏清净，不着事相啊，那这个不着小乘什么？有人就问，那这个怎么看呢？我就说，你要亲近一位善知识，你最好要先跟他几年一段期间，看着他是不是嘴巴讲了一套，说的一套，是不是很人家拍说他赞叹他很高兴。然后一说他坏了，给他一点难受，他呢很难过好几天，啊，然后很追求自己的享受，很注意这个身上虚华的外表，啊，这个很重要，你自己去体会的，啊，所以有很多人，啊，一看某人很好啊，他讲得很好，他相貌庄严了，马上就跟着他学啊，怎么样了？没有去深入去观察，去看一下的，一下就上当了，啊，所以有很多人。一碰到啊，这个师傅很喜欢，好跟着他剃度出家或怎么样，然后过几年就开始，哎呀，怎么样了，还俗了，啊，所以你可以看，这个都可以看。所以真正一个修行人，他绝对不会在他的身上求表现，要名牌，要享受，追求这些五欲之乐，名要名义啊，要怎么样？他不会这些的，看得很淡，这些事情看得非常的淡，你可以去观察，啊，所以虽然是很有智慧，但是在内心如果有这些染着，那都不是真实的智慧呀，啊，所以你看人家华严四众，就是华严长老他四众，就是教我们在日常生活中，啊，所以我们要怎么修智慧？像这些智慧相啊，是无量无边、无穷无尽的，所以我常常劝大家要多看一些像菜根谭，啊，像佛光现在也有做一个什么佛光菜根谭，也有一些啊。像那个净思仪，像那个处世待人，告人家怎么有智慧的生活，这是一路我们要看，啊，我那里有印一些，请发给大家，啊，那个服务台，啊，我那里有印一些，就是我摘录下来的一些这种教化世间的这种善良的仪。我们现在我们没有这种智慧，但是我们就照这样，人家有智慧的人的生活，我们照这样去写，这样去熏，现在做消费你自信，啊，你。不是有意去为，但是事实上你日常生活中那一种境界就在你生活中显现出来，那你就跟智慧相应了。所以古德常讲啊，看他的日常生活行住坐卧就知道他有没有道，一看就知道他有没有道啊。所以你看我现在给大家的这些语言文字像，这个都是智慧之源，但是我们现在有很多都跟他矛盾的，我们做不到就是要学，学到最后变成你自己的日常生活了，那就是慢慢去向般若，就是常行智慧了，那就是般若行了。所以般若行在你日常生活中，你们大家看一下，也给我一张嘛，所以你看我们看那个第一页啊，我们简单的念几项就好了。最安全的方式莫过于安于忍辱，哎，你看这是不是智慧之行啊？最优先的药物莫过于进修进德修业，而不是赚钱发财，不是买股票啊啊！最快乐的态度莫过于乐于好善，最神奇的效应莫过于用心自成，最高明的做法 莫过于明察秋毫，最吉祥的想法莫过于安分知足，最痛苦的缺点莫过于欲求太多，最悲哀的情形莫过于心神散离，最麻烦的病态莫过于反复无常，最无聊的妄念莫过于不劳而获。你整天在打这个不劳而获的念头啊，不修加持一下就要开悟的，这个 最无聊的妄念。最愚昧的观念莫过于贪婪卑鄙，最孤独的念头莫过于目空一切，最危险的举措莫过于任人而疑啊，最失败的行径莫过于自私自利，品德高尚可以使远方之人前来归顺，诚实不欺可以统一不同的意见，不择细流忠诚海洋，不耻土壤忠诚高山，不耻下问忠志渊博，不思过失忠达善美，幸运总是垂青你勇敢的人，福报总是降临你厚道的人，世间最好的东西是欢喜，世间最贵的善举是结缘，世间最大的力量是忍耐，世间最强的愿力是甘愿，心甘情愿无怨无悔啊！树木不经日晒风淋长不高，人格未经千锤百炼不健全，诸如此类，这是智慧之源。但是我们现在都做不到，所以你要记，常常欣喜这些道理，然后把它用在日常生活，养成你日常生活的习惯了。你的随便的举手投足都跟这个相应了，但是你已经没有这个文字相了，变成你的生活了，你就去向般若心了。在般若不谈玄说妙啊，所以你要叫我讲般若心，我讲不尽啊，我讲不尽啊，这种无穷无尽的生活，所以我就列举几样大纲，自己看吧，自己看吧。所以有空一定要多看一些菜根谭啊，处这种近思仪，教你如何处事待人接物的这种文章，你要看，提升你的心灵，这都是去向般若行的啊。所以并不是那个高谈阔论，那是没有用的，要把它复制在你的生活里面，融入你的心性。所以一念已即般若觉啊，一念智即般若身啊，那一念起了得失心啦、啊，爱面子的、啊、自大了啊，你虽然很聪明，做得很圆满的、啊、自大啊，觉得自己很了不起，我可以怎么样？我可以度众生，我可以怎样？我可以布施，我可以忍辱，我可以怎么样？好了，般若觉了，一念智，哎呀，我什么都不行，我什么都不行，我样样不如别人呐、啊。众生是佛啊，我是凡夫啊，一切众生都是佛，只有我一个是凡夫，你们都是我的老师。所以孔老夫子讲，三人行必有我师，一个是善者我就跟他学，恶者我检讨我自己，我有没有这些毛病。所以你一切众生都是我的老师，自己内心先想，这一念智就般若生出来啊。所以修学在世间中修，六祖大师跟我们讲，若见一切人恶之以善，戒心不取不舍也不染着，心如虚空，明之为大，这是修般若智啊！这一念智就般若身了。我看好吧，时间已经超过了，我看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里，这一章大家自己看啊。请诸位大德一起合掌，一起恭念回向偈：愿以此功德，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依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